各位莲友，大家好，请翻开经本第五品七十，对不起，第五品53页第76颂开始。上次我们讲到75，上次我们讲到74跟75开始讲随喜别人的善根福德因缘。那今天继续讲76颂。上次我们讲到赞叹别人要生真诚的心，因为真诚可以感动对方。第二个，赞叹别人要适度，要恰如其分，人家有几分你就说几分，说得太过多，人家会觉得你很谄媚。第三个，赞叹别人要在适当的时间跟地点。这个也要用智慧观察，请看76颂，暗称他人功，随和他人德，闻人称己德，因蠢自有无。暗称就是指私底下赞叹别人功德，也就是说，为了避免积嫌，应该常常暗中说别人的功德。随和就随顺别人，也来一起赞叹别人的功德。假如有人听到有人赞叹我的美德，那我们应该自蠢，蠢这里就是指思维反省，自己反省自己，千万不要过度骄傲跟自满，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有这个功德。有这个功德，也不要太执着。就好像人家赞叹你有这个优点，就继续保持；没有就，应该改进。那这首偈颂呢，说明说我们人与人相处，有时候除了慈悲之外，要有更高度的智慧。我们当面赞叹别人，会给人家信心，所以见人应该先说3分的赞叹语，广结善缘。因为你赞叹给别人了，别人会有信心的。可是你说暗中去赞叹别人呢，是帮助别人很多很多的助缘。有时候赞叹别人不一定要当面，在他的背后去赞叹他，你是广积阴德。在中国里面有分为阳德跟阴德，阳德就是呢，你可以享盛名，有很好的名声，大家都知道。可是阴德的话呢，你赞叹别人，别人并不知道，但是却有很多很多的功德。所以，当面赞叹别人会给人信心，而背后赞叹别人会给人家很多很多的助缘。这两个呢，我们都应该去努力。好，下面一首偈颂，请看77，一切行为喜呀，慈禧驾难孤啊，故当依他德，安享随喜乐。一切的善行都是希望自己跟别人都得到欢喜，那这种欢喜即使有钱也是很难买到的，价难沽，就是呢你很难用钱去买，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借助别人行善的功德，使自己能够安住在普贤菩萨讲的随喜功德的快乐上。随喜别人的功德是一种快乐的，可是一般人呢他并不了解。因为一般人看到别人的优点呢，总是会嫉妒心，会说一些呢从中挑拨或是呢泼冷水的话，就好像你在公司行号或人与人相处，听到别人哎呀哪个人发心做功德，有人就说哎呀我真是随喜他的功德，他心量又大。有些人的习性，哼，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怎么样呢？我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呢是放马后炮。马后炮其实他在内心里生的呢就是嫉妒的心。那这个嫉妒的烦恼是很难很难对治的，待会我们还会讲哈。下一首偈颂就说了，78，如是今无损呐，来世乐亦多；反之因嫉苦啊，后世苦更增。人与人之间这样的随喜呢，在今生呢是没有任何损失的，来世你会获得更大的快乐。可是，一般人却不了解这个道理。快乐是应该从心开始升起，而随喜功德也是从你的心可以发起来的。 所以很多人会常常说：“哎，师傅，我不知道怎么修行。”其实从你的用心啊，就可以谈到产生无量的悲心、无量的愿力跟无量的功德。而这一品告诉你护正念正知，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善加善巧用你的心。所以，真正的修行、修福、修慧，是先从转化你的心开始。可是，一般人他不了解这个转化的这个利益跟功德，反而呢，看到境界，你看这样，反之因即苦，就看到人做善事，反而内心里起了强烈的嫉妒心、排斥心，而且郁郁寡欢，甚至在他背后说了很多是非心。那这样子的话呢，今生你无不但跟众生结不到欢喜跟快乐的缘，来世后世苦更增呢、啊。因为你嫉妒人家，甚至常常毁谤人家，那你来世会遭受更大更大的苦恼。所以，嫉妒是人与人相处的大烦恼。我想，在一个家里面哈，你若有兄弟姐妹，也是会发现。哪时候最可以看到嫉妒烦恼呢？爸爸妈妈往生抢财产的时候，那时候就可以看到，对不对？平常呢，我们讲亲兄弟还会明算账，到时候爸爸妈妈往生为了抢财产的时候就会分呐、啊。那时候不但嫉妒、愤怒，然后呢占有之外还有破坏。同样，你去观察小孩子，你养的小孩有两个或三个话，他们彼此也会嫉妒。同样的，在佛门修行，不论在家出家，出家若在同一个道场的话，拜同一个师门，不同的师兄弟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因缘聚在一起，其实也像一家人一样，有亲也有冤。同门师兄弟里面呢，相处不好也是会有嫉妒的，所以嫉妒是一个人类很大很大的烦恼。我在初学佛的时候看过六祖慧能大师传录影带，当然六祖坛经里面是记载着说，当五祖传法给六祖的时候呢，是秘密的。当然有人在学术的考证会觉得说，他觉得这个故事是假的，或者说当时的出家人怎么可能多少的人为了多一个衣钵去追杀六祖呢？难道这些人都不知道？哎，佛门第一条戒律就是不可以杀生吗？所以有些人对这个故事是有质疑的。那因为《六祖坛经》是六祖讲的法语，后代弟子把它记录下来。不过不管这个故事真假，还有待去考证。当时对我没有出家的我，看到以后，我是呢放声大哭，流眼泪。我会觉得说成佛真难，为什么？你出了家还要小心人家嫉妒障碍。同样的，西藏佛教是非常的殊胜，但不可讳言的，假如你仔细去观察，西藏佛教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什么呢？真传承。所以人有时候呢，为了争夺传承啊，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大家也知道，康熙、雍正、乾隆为了争皇帝，哎，也是呢，不管正史上讲血滴子的故事是真跟假，对不对？这说明说，人呐，当烦恼起来的时候，权力跟欲望呢，是会毁掉人的菩提心跟善根的。所以，当你跟人与人相处，碰到说你会常常起嫉妒，而对人家的善行跟善法，你会不生欢喜心，你要小心，因为嫉妒会转成嗔恨，嗔恨会转成报复，报复是可以毁灭一切的，毁灭了别人，也毁灭了自己的菩提道业。所以这里个偈颂讲，反之因即苦啊，后世苦更增呐、啊。在你动念头上呢，你更应该小心谨慎，念念忏悔。好，讲到这里是讲随喜别人的善法，从77到78。下面呢，说明说行菩萨道正念正知呢，应该更广学一切的善巧方便，以及人与人相处，你的身口意呢，你都应该特别注意。请看79，出言当称意，意名与相关呐、啊，乐意离贪嗔呐、啊，柔和调适中。 出言你讲话的时候应该呢称心如意，应该契合别人的心意，而后前后相连贯，讲话的用词要很清晰，令人产生与喜悦的心。因为你心中有喜悦跟慈悲的心，所以这个喜悦跟柔和的心能够离开贪嗔痴的烦恼，而不被贪嗔所诱惑。最后，因为你声调很柔和，而且快慢适中，所有一切的众生看到您身与意呢，都流满了慈悲、智慧与愿力，他就会很愿意跟你亲近。当然，有些人讲话哈，是不太称心如意的。不太称心如意，当然第一个，以十善业道经来讲，是过去是恶口、妄言太多，所以你讲话呢，人家不生欢喜心。第二，就是呢，讲话的时候要稍微心停顿一下，要有止观的功夫，去观察周遭一切的境界，你应该怎么表达，这是一种智慧，这是一种磨练。因为人与人之相处啊，结善缘，第一个是谁？先从口，身口意的口啊。第二个，当然你的脸部表情也是会更加结缘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可是你要想啊，为什么你言者无心，听者会有意呢？因为你有恶口的习气，所以人家会误会你。你明明是讲好话，人家会把它曲解到不好的地方。这表示你过去是恶口、绮语、妄语跟这个口业不清净的习气中，所以更应该呢好好的谨言慎行。中国人讲话从口，病从口入啊，对不对？啊，祸从口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一句话讲得好，可以救天下很多众生呢，一句话讲得不好，也可能呢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众生。所以不管你的语言用词或讲话时间地点，都是藏自于你内心里清净调柔的心所流露出来的。八十首，眼见有情时，慈诚慈而视之，念我依于彼呀，乃能成佛道。这句话很重要，说当我们眼睛去观看到有情众生的时候，应该以真诚心跟慈悲心去看他跟关怀他。你想想看，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众生竟然会出现在你面前跟你有缘，一定是有过去无量的缘，不管是善缘恶缘，今生你都应该去珍惜跟把握。所以看到一切有情众生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要用慈悲心跟真诚心去关怀别人，跟别人应对。接下来两句话很重要，念我依于彼，乃能成佛道。我们必须常常的思维，我们依于彼，这里的彼就是一切的芸芸众生。常常思维，我是靠一切的芸芸众生才是成就无上佛道的。我们必须靠很多众生的助缘才能修成佛道，因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真诚跟慈悲的眼光看待一切众生。你看看佛菩萨，对不对？佛菩萨的眼睛都是慈眼视众生的。假如有机会到香港或中国大陆看大的这个佛像，那香港跟大陆的雕法都是雕这个须弥山座，然后千叶莲花台，莲花台上会现这个佛菩萨，那他都是慈眼视众生的，对不对？他不会瞪大眼睛啊，愤怒看众生，不会。西藏的愤怒本尊是愤怒的，因为要调伏众生，但一般而言诸佛菩萨都是慈眼视众生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感恩众生呢？好，这个很重要哈，待会我后面也会讲到，为什么我们发心一定要去度众生呢？难道不度众生不可以吗？我为什么要度别人呢？在普贤行愿品他解释得非常的好。在恒顺众生愿里面呢，他有讲到为什么菩萨要度众生。以前我有举例说，这个普贤行愿品讲，这是有前面一段文，我没有抄，说 譬如在广大的这个旷野当中，有一个大树王，那树王需要有根，根需要水，那才会开花结果。那这个生死旷野呢，我就像我们的菩提树王一样，一切的众生就像树根，诸佛菩萨就像开花结果。我们以大悲水，就是大悲心的水，然后利益一切众生，才能够成就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在这里的大悲水，我要说明一下哈，不是呢，我们说我们念大悲咒的那个洒出一大悲水，不是，而是说你流出大慈大悲的心去广度一切的众生，那样的行为就犹如大悲水。就算你不念大悲咒，你还是有大悲法水，成就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接下来请看幻灯片，就说何以故？为什么呢？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再看下一章，我先念经文。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好，这段经文很重要。他说何以故？为什么？他说因为所有的诸佛菩萨过去都发过大悲愿力，因为大悲愿力，所以他生生世世不疲不怨的道驾慈航广度众生。他以大悲心看到观一切的众生都很苦，所以以大悲心所流入来出来的甘露法水去饶益一切众生，这样子菩萨才能够成就自己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是故所以为什么菩提啊是属于众生的，也就是说真正的菩提心从哪来，是要从众生身上去发掘的。你看到众生苦啊，你还感觉很怜悯心，我发愿我要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哎，你就升起菩提心啦。所以你虽然有菩提心的因呐，但是要有菩提心的缘，众生给你做这个真上缘，你才会分起大悲心啊。就像我去一次泰国，泰国北部两次过办夏令营，我帮助很多众生讲经说法办夏令营，可是我觉得其实是众生在成就我，因为有这么苦难的众生才成就我的大悲心。好，所以我们要感谢众生，你要真正会行菩萨道发无上菩提心，一定要有所缘境，那个所缘境就是众生。所以芸芸的众生都是可以来成就你的，好的众生可以帮助你，坏的众生也可以成就你。所以在华严会上呢，好坏都是你的善知识。好，这跟我们一般逻辑思考不一样，一般我们只希望有好的，坏的我就不要，那表示你还有好坏的分别。可是修普贤行愿品的人，第一个要修平等心，就是一切的境界都是来成就我无上菩提的。所以假如没有众生的话，一切的菩萨根本不可能成佛，根本不可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所以菩萨慈眼视众生，观一切的众生是我的福田，所以菩萨对众生是产生恭敬心的。虽然菩萨比众生有福报有智慧，但他看到众生的时候，他还是礼敬诸佛的。你有没有看到我后面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他永远是合掌的，对一切众生是合掌，他普贤王如来也是合掌的，他对一切的众生呢都恭敬啊。虽然他是大菩萨，对不对？他一定修礼敬诸佛啊。所以对众生先要有恭敬心，第二你才会升起帮助众的心，大悲心，然后你会发大愿力而成就你的菩提心，然后行菩萨道。好，所以我们对于众生呢是要有恭敬心的，这是第一个。好，我会解释为什么说念我一于彼啊，乃能成佛道，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二个应该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对于众生啊要有感恩的心。好，纵使呢贩夫走卒很贫穷的人，你看到他你都要有恭敬心感恩心，你供养他也要恭敬心，不可以像有钱人一样很骄慢，给你100块，那个是非常骄慢的，骄慢当中你会增长自己的我执，你反而应该说看到他你供养他100块也要感谢他，谢谢你成就我的布施波罗蜜。 所以真正佛弟子是学佛到家的话，功夫很得力，他对于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啊，他都会升起平等心、恭敬心跟感恩心。所以下一个例子我就举，大家知道《妙法莲华经》的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呢，他生生世世不读诵大乘经论，他只读《法华经》，然后他真正修行的方法是专门看到任何人就礼拜，好，然后呢礼拜。可是有些当时在《法华经》记载，当时的有些人呢是很愚痴的、很粗鲁的，甚至呢是拿石头打他、骂他。他说：“你这个人是笑诶，就疯子。”可是常不清菩萨说：“我仍然不敢轻视你，因为你心中有佛性，有一天你也会成佛。”然后呢，他们说这个人疯子在讲什么，就故意更打他、要杀他、骂他。那常不清菩萨就躲，躲到山边去。等到山顶呢，他转过头来，他又继续呢跟这些人顶礼说：“虽然你们骂我了、打我了，但是我还是不敢轻视你，我还是对你很恭敬，因为你有佛性。”然后他发愿：“我成佛的时候来度一切的众生，让他恢复佛性而成佛。”这就是常不清菩萨。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哈，不过在这里我要补充一句哈，因为常不清菩萨是比丘，他看到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离，他还是顶礼的。这个呢，假如以声闻律来讲的话，是不需要这样。就说作为一个比丘，是按佛教的伦理制度，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是释迦牟尼佛因当时古印度而制的佛教伦理。有人说不要这个佛教伦理就叫平等，不要这个佛教伦理的话天下就大乱了，因为伦理是佛法要安住在世间，它有它的制度。所以佛门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是七众弟子或四众弟子，这是佛门的伦理制度，但并不意味说他就是看清比丘尼或看清在家居士。好，第二个，真正的恭敬心应该是存在心里。至于说是不是一定要行顶礼这个仪式，那要看场合。我记得我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我当时教圆光佛学院，圆光佛学院里有很多比丘尼，读书是比比丘还要好的，做事也比比丘能干。也就是说有些比丘啊，是既不念书，念书不太好，又不会做事，又没德行，又不会讲经，所以是不太让人家升起恭敬心的。那有一次比丘尼呢就生了烦恼，就来我面前叽里嘎啦嘎啦讲了很多。那我跟他说，其实我们若真正尊重释迦牟尼佛，应该尊重释迦牟尼佛的戒法。我说我今生的业报身现比丘相，假如呢我是一个比丘尼的话，我看到比丘啊，不管他好跟坏，我还是很恭敬的。可是我内心当中啊，也是会发广大的菩提心，巾帼不让须眉的，这个才是圆满的。并不意味着把佛教伦理摧灭了，佛法才叫真正的平等。平等跟恭敬是在你的心，至于在什么场合应该怎么样尊重呢，那要有智慧去观察。所以也有人拿常不清菩萨的例子来压别人，我觉得这样很不妥。因为释迦牟尼佛要教你的是说，常不清菩萨是了不起，他很少读诵经论的，他专门就是修礼拜。有人就用这借口，你看你不要读经论也能成佛，我说那你有像常不清菩萨拜这么多佛吗？也没有，对不对？所以众生其实是蛮狡猾的，常常拿经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好，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是应该存恭敬心，但有些场合是不是要礼拜要看状况。好，那至于为什么我们要广度众生呢？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在后面的偈颂我会讲到。在这里我们继续先看下面的偈颂，请看81。热衷恒修善，获依对治心，施恩悲福田，成就大福善。我们也应该要经常积极地去修学一切的善法，或者用各种对治的方法来对治心，调伏自己内心贪嗔痴的烦恼。甚至进一步，我们要能够做布施波罗蜜， 这里因为寄送的关系只用布施，事实上它是包含六度的。布施当中，布施的对象有恩悲福。恩就是呢三宝恩，悲苦难的众生，福父母师长就是你的福田。所以这里讲了三种修行方法，就布施里面有布施的悲田、恩田、悲田跟福田。那这三种都能够成就我们广大的各种福德跟善业。所以孝养父母的功德是等同于供养一切诸佛的。有些人佛弟子对佛菩萨对莲友很恭敬，可是对父母却不太恭敬，这样不太好，不圆满。不是说错，而是你修学佛法不圆满。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要修礼敬诸佛？一到佛堂要顶礼，因为我们生生世世大家要骄慢啊，供高我慢啊，佛要折服你的骄慢心。所以来佛门，你看到师父会恭敬啊，看到莲友很客气，回到爸爸妈妈呢家里，你走路较紧啦，一点都没有恭敬，就走路快一点啦。其实这是学了一半。普贤菩萨讲礼敬诸佛是说，因为你生生世世都供高我慢，不懂得对众生慈悲跟恭敬，所以进了佛堂你要先学对佛拜佛恭敬，对师父恭敬，对莲友恭敬，更一步真正的圆满恭敬是要把这个恭敬的心用平等心对自己的父母恭敬、婆媳恭敬、好朋友恭敬，甚至连坏朋友都要恭敬，这样子才叫礼敬诸佛啊。为什么呢？他未来也有佛性啊，乃至于对于基督教、天主教、外道徒，你也要有恭敬心啊。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告诉你第一句话，勤修一切的善法。可是有些人他修了很多福报，修善法，但是他忘了一句话，对治心，要用各种方法来对治你的内心烦恼。否则你一生只是修一些福报而已，印了很多经书，印了很多佛像，结果呢，印了佛像是叫别人拜，印了经书是叫别人看，自己也都不看，那你还是无法调持你心中的烦恼的。来生你可能成为文武百官呢、啊，然后有大福德，但是呢脾气非常坏。所以呢，心中的贪嗔痴烦恼还是要下功夫对治的。那这个福田里面呢，有刚才有说有恩田是供养三宝，悲田跟福田。所以在佛经里面也有说，这个福田里面呢是指最重要起慈悲心，关怀一切众生，看病也是福田，关怀众生的生活也是福田。但是我要提醒各位，最大的福田是用佛法帮助别人离苦得乐而解脱，而帮助他彻底成佛，这才是最大的福田。当前我们的社会因为社会结构不同了，所以佛教跟很多宗教对社会都有很多的贡献，对。可是有时候我们佛法呢也会因为社会而压力而影响。比方说早期在民国大概三十几年左右，台湾的很多了不起的德高望重的大法师、老法师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举一个例子，像慈航菩萨，当时他来到台湾，台湾当时佛法并不兴盛，都是道教啊、斋教啊、儒释道三个混在一起，连什么正信的三宝都不清楚。所以当时这个慈航菩萨很慈悲，提出说佛法要教育、文化跟慈善事业，就说佛法要利益众生啊，要透过教育还有办文化活动跟慈善事业，才会被当时的众生而接受。当然经过半个世纪了啊，台湾可以算是真的是佛国宝岛，很多人都在努力。但是我要提醒各位，我们似乎一直都只坐在慈善教育而文化，而忽略了佛法最殊胜的地方是帮助众生解脱而成佛。我们花了很多庞大的经费的人力，动员了很多财力，似乎还是只停留在教育文化跟慈善。这个基督教也做很多啊，为什么基督教做的我们不叫它为佛法呢？因为它不一定讲六度波罗蜜，它不一定讲 苦空无常无我，他不一定讲四圣谛。所以我要勉励各位，我并不否定这些啊。教育文化慈善最后的目标是要帮助众生解脱而成佛，这才是最大的福田。因此在普贤行愿品才告诉你说，譬喻啊，假如你把供养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这个宝藏下供养十方三世一切的六道众生，经过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的利益一切的众生，都不如你用十大愿王去教人成佛。有人听到会怀疑呀，真的十大愿王这么有用吗？我念一遍，一者离经诸佛，二者称赞如来。我告诉你，真的就有这个用。念了这十大愿王，都可以让地狱的众生啊出啊，地狱恶鬼出生啊，让幽冥界的众生呢而能够得到解脱。在这里我就多说几句，佛法广度人间，佛要度是九法界的一切众生。当然佛是生在人间，人是值得比较好修行的，因为人有善根，在人间也遇到善跟恶，所以佛法在人间这是肯定的。但是不要误解为佛法只度人，佛法还度地狱恶鬼出生，所以不要否定超度，也不要用学术的角度去批判，那没有用。讲这句话的时候要小心，会有因果报应的。也不要忘了佛法度的还有呢，天上的天神大梵天王，还有呢阿修罗，对不对？还有幽冥界众生。所以佛教眼光的地方，度了六道众生之外，佛教还可以度阿罗汉、声闻乘、圆觉，还可以度菩萨，这是其他宗教没有的。所以我肯定人是很尊贵的，我们也不要忽略了人本佛教，但是人本佛教不要把它误解为佛教只度人，那你就太小看释迦牟尼佛了，那你就枉费释迦牟尼佛在《妙法莲华经》讲我为什么要出世广度一切的人天。在《法华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描述他刚成佛的时候，入定的时候呢，前几天他是想入涅槃的，他是说我成就无上的阿耨多罗小满三菩提是没有众生可以理解的，我甚至讲了众生还会毁谤，因为谤法可能会堕地狱恶鬼出生，他就宁愿不讲佛法了。后来大梵天王就祈请啦，他就在定中用了21天讲大方广佛华严经，那时候在人间的人看到他只坐在树下啊。所以我们人哦，常常讲人间佛教，有时候会把殊胜的佛法狭隘化，你看到他只是坐在树下，可是你知道他在定中的时候是现毗卢遮那佛的样子，广度无量无边的华严海会佛菩萨吗？最后呢，凡夫是看不到的。最后在21天出定以后，他开始讲四圣谛阿含经初转法轮呢。所以现在学术研究说都只考证上历史上的佛教跟释迦牟尼佛佛教，我当然觉得也很好，不过它有弊病，有狭隘。所以人间佛教的目的是要度从人而让你成佛的。当然成佛不是那么容易，成佛这条路是圣贤大道，要经过百千万劫的千锤百炼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要修学很多很多的善巧，方便的菩提心、智慧、慈悲跟善巧方便的法门。所以希望大家要记得，佛法不是只是度人，当然佛法以人为根本，因为人比较容易成就。三恶道地狱恶鬼诸生的众生呢，太苦了，恶业太重了，他没办法学习佛法。天上人间的人太快乐了，每天就是享受五欲六尘，他也不会学佛法。所以佛陀也说富贵学道难啊，你不要看天上人间，你看人间的好了。若成为文武百官，假如他心中没有很煞的善根的话，他这时候都在忙社交活动嘛，怎么会来听经闻法呢？对不对？只会宗教拜码头来上个香这样子，那也不错啦，对不对？可是不要看说地狱恶鬼出身，你看呢，有些菜市场里面匹夫很苦的为了三餐衣食奔波劳苦，忙完了以后他就已经累得背筋结绳，哪有时间再来听经佛法呢？所以在人间呢，就可以看到六道的这种反射。好， 所以真正最大的功德是帮助众生解脱而成佛，希望大家不要忘了这个真实的目的。当然教育、慈善、文化是前面的基础，但不是目的。下面请看83，善巧具信矣，既当常修善，众善己应为呀，谁亦不仰仗。意思是说，善巧，我常常于善巧于取舍，很有智慧的去取舍好跟坏，善法跟恶法。对于佛法真的有信心以后，应该勇猛精进的修学一当一切的善法，而且不疲不厌的自利利他。众善己应为，就说一切的善法都是应该我去学习的，去努力的。因此谁亦不仰仗，真正成佛是要靠自己的，你没办法依赖任何一位道友。好，这是这首偈颂的意思。道友、良师跟益友，当然啦，只是能给你做真善缘呐。所以我们常常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过也要小心，看你怎么去理解这句话。有两面，一位是正面，一个是负面。负面呢，就是变成了很多呢，作为师父不教徒弟的借口。哎，反正师父领进门嘛，修行在个人。可是讲这句话的善知识，你要想一想，你真的用心去教过别人吗？所以不能教别人，就不要乱收人家做徒弟。可是这个社会上，我发觉很多人都喜欢呢当人家老师。所以中国人讲，这人之大患，好为人师矣。在西藏最危险的是什么？动不动就想当金刚上师，这是最危险的。你要想想，你真的有资格做金刚上师吗？好，当然讲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也是事实，因为成佛要靠你啊，你不能把所有的罪过都踢给师父啊，对不对？所以一句话我要提醒各位说，有时候一句佛经可以从正面去理解，也可以从负面去理解，很多法义你要好好去思维，不要只是呢溜口了过了啊，反正嘛师父领进门嘛，修行在个人啊。那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也自己给自己一个借口呢？对不对？所以真正成佛是要靠自己的。那为什么要靠自己呢？因为成佛的时候是要靠自己发大愿而利益众生的。接下来看83首，师等波罗蜜，层层见深净，悟因小失大，大处思利他。这里布施，因为偈颂的关心，还是用布施、持戒、忍辱、清净这种六种波罗蜜的修习呀，是要一层一层的渐次的循序渐进，由下而上的去努力，这样的你的基础才会稳固。勿因小失大，所谓不要因小失大，就是说不要在拘泥小小的德行上而损失更大的利益，佛法的利益。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偈颂文字上的意思哈，它的引申意待会会再讲。大处啊，不要因小失大，更应该在广大的这个着处眼啊，目的要思考我怎么样念念能够利益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这是这首偈颂的意思。那这种偈是第一个说明，层层见深净，学习佛法是要循次渐进的。现在全世界的佛教，我们有南传、北传、藏传，台湾也有很多莲友读《清净道论》，很多莲友有发心读《菩提道次第广论》，反而很多人对我们的大乘佛法却失去了信心，这是很值得人担忧的。不仅仅在家，我发现连出家的很多法师，对于我们中国的《华严》《法华》《般若》《净土》《大乘经论》瑜伽师地论或大智度论，他都不一定发心去学习过。第一，因为古文的障碍，现在的人古文是非常非常退步的哈。我有遇到很多国中老师跟高中老师，尤其是国文老师，每次讲到的时候都非常激动。为什么？我们现在学生古文真是太烂了。 可是古文很重要，因为三藏十二部都是用古文写的。换句话，古文的熏习是开启中国人儒释道三家智慧的宝藏。所以我建议各位佛弟子应该用心教你的孩子古文，古文真的很重要。第二个，为什么大家都一窝蜂的学习西藏佛教、南传佛教，而对中国佛教失去信心呢？当然原因很多哈，非常非常多。我今天是讲经，我要是专门做这个题目的话，学术报告可能报告要一天哈。不过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性是我观察到的，就是可能我们中国佛教讲广大的菩萨行啊，中国佛教的经论比较没有次第性，不像广论一样，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然后修止观，很清楚嘛，对不对？好，南传佛教呢，清净道论讲戒定慧啊。其实我问你，大乘的经论哪一部经不是讲戒定慧？但是大乘的经论太多了，所以很难让现代的人，包含在座各位莲友，大家都很有用心去学。可是你说，我真正选出一部论，让你全部的次第都包含吗？不太容易。这也就是说，中国佛教的这个次第性不太清楚，不是没有。有像《华严经》《十地经论》，就初地、二地、三地呢，讲了十波罗蜜。问题是，各位不要说各位，请问有几个人真正读过《十地经》呢？《十地经论》呢？不要说在家同修，连很多出家法师都，阿弥陀佛，他都没读过。所以换句话说，第一个古文的障碍，第二个换句话说，古人哈要成就，你看莲池大师、子伯、明末四大师，你看唐朝的大师。就算净土宗的祖师，历代的祖师都是博通经论，他都穷尽用二三十年呢。所以有时候我遇到中国的出家师父啊，我会真的很恳切的去勉励说，西藏做一个格西都要花二三十年呢，学经论，请问我们学了几年呢？而且我们学的有没有次第性呢？很惭愧哈，我是很喜欢读书，我从在家一直读到书，认识我的莲友都知道我的书非常多，可是呢，我读的都还很少。我碰到我在国外，我有很多好朋友。我遇到西藏的格西的时候，当然他也很慈悲鼓励我。可是我真正感觉到，我读的东西都比他们还少。所以你们常常说"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真的有几个人去做呢？我是觉得我很真诚的跟大家勉励跟分享。所以佛法要渐次的学，中国佛教有很多原因。中国佛教曾经在唐朝，中国一两千来呢，中国佛教的兴盛影响了禅宗，成就了禅宗，影响了文学、美术、艺术，一直到现在，中国大陆10个观光地点有8个大概是佛教的圣地。佛教是很伟大的，但是在这历史当中，因为佛法太博大精深了。纵使你读一部《华严经》，有谁从80华严到40华严，从头到尾读完呢？读前面的时候，后面不知道；读后面的，前面忘光光；注解还不一定看，看了也不一定懂，对不对？所以应该什么？发个愿心，敬畏来记的，不疲不厌的学。学习佛法要有渐次性。所以，为什么大家会一窝蜂走向西藏佛教跟南传佛教？我觉得他们呢有很大的福报，像西藏出现了宗喀巴大师，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他用他的大悲愿力，把一生所有的经论写成了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跟《密宗道次第广论》。他一般人都还是呢停留在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连菩提心都还没有发，还那个只是呢密宗里面的显教。真正密宗的密教呢，是要学密宗道次第的。那你是必须要拜上师灌顶传法而解说的，那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学习佛法要有次第性。那假如你问我中国佛教呢有没有？有《大智度论》非常好，100卷，我们基金会有结缘的，有《瑜伽师地论》，对，发心读吧，还有《天台三大部》。好，你若能够把这三部书读通了，你会得正法眼藏，广度众生。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勿因小失大，是说在亲近善知识的时候，不可以观察善知识的过失，而要学佛法，这一点很重要。善知识有很多种， 第一个最好的善知识是佛，可惜我们没有福报碰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佛已经灭度了。好，当然报身佛跟法身佛还是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可是假如你读《妙法莲华经》的话，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印度，还在灵鹫上讲《法华经》，但是你若禅定力不够的话，你是进入不到那个时空的。假如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角度来讲，你读到《般若波罗蜜经》就等于见佛，所以要昼夜读诵《般若波罗蜜》，所以最好的善知识是佛。第二，你佛又找不到，那要找菩萨，找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跟弥勒，这些都是大菩萨。所以在这里我说明一下，将来我自己业障很深重，那我觉得生命也很短啊，老了，这种老是从内心里体会到了。我37岁了，假如我给我活80岁的话，你看我一半，我一只脚已经踩在棺材里了。那还有40年的话，40年还有睡觉嘛，对不对？还要应付信徒啊，还做杂七杂八，那可能去掉20年呐。那正在20年当中打妄想啊，真正精进可能又去掉了10年，所以真正有正念分明大概是5年到10年。假如我活40岁的话，还再过40年。我愿意默默发心，将来有因缘把地藏、观音、文殊、普贤、弥勒这5位菩萨的呢编成讲义，然后呢一套一套录音带讲供养大家。为什么？比方说观音法门，很多人只知道普门品，其实还有很多经论，比方说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楞严经的耳根圆通章、普门品的这个法华经的普门品，还有讲六字大明咒的大乘庄严宝王经，还有很多很多经论啊。你不要把观音菩萨小看了。像文殊师利菩萨，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比较少知道，对不对？其实你会读般若经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加持。大家都只知道金刚经，不知道还有小品、大品，还有600卷大般若经，还有大智度论，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福报的，你知道吗？然后你像普贤菩萨讲10大愿王，其实普贤菩萨还有很多经论，弥勒菩萨除了瑜伽师地论之外也有很多的经论啊。所以我想说，将来有因缘呢，能够呢把这个经论呢把它整理出来讲给众生听。所以第二层的善知识是菩萨，若你遇不到菩萨呢，要遇阿罗汉。比方说佛陀的弟子里面10大弟子，还有一位迦摄尊者还没有入灭，在印度，在鸡足山。鸡足山从前有一个德国人，他的名字我一下忘记，他就曾经呢到鸡足山去顶礼迦摄尊者，他跟迦摄尊者非常有缘，后来鸡足山就裂开来了，他看到迦摄尊者坐在一个白色的大宝莲花上，手上捧着释迦牟尼佛交给他的袈裟，因为佛陀嘱咐给他不要入灭，把这个袈裟呢这个捧的，等到56亿7000万年以后弥勒出世的时候，把这个袈裟交给弥勒菩萨。那因为弥勒菩萨那时候的身体非常大，所以他交给弥勒菩萨以后，弥勒菩萨会用神通力由小变大，而变成像弥勒菩萨这个84000相这种广大的身而披着，这个代表佛法一师师相承。那那个德国人因为跟迦摄尊者很有缘，那迦摄尊者就定中用德语为他说法，然后呢后来他到西方就广度众生，写了很多书。这意思是说阿罗汉圣者必须你跟他有缘才可以碰得到。那假如基于遇不到佛跟菩萨又阿罗汉，那怎么办？起码要去找戒律清净跟通达经律论的善知识。所以菩提道次第广论也面说，观察善知识有10种德相，但是这里我不介绍，你自己去看啊。但是有一点不要去看善知识的过失。为什么？善知识因为它在无量劫里面，它不是佛，只它要有戒定慧就值得你学。就好像你探囊取物，一个钻石放在破掉的皮囊里面，你目的是要拿钻石啊，你不要因为说哎呀这个皮囊啊臭臭的脏脏的就把它丢掉，一丢掉钻石也丢掉了。好，这是佛陀比喻的。所以清净善知识有一个作为弟子很重要的，不可以观察善，不可以专门去挑剔，或是呢去 所谓的批评善知识的过失。那在西藏里面呢是这样，你必须观察上师三年，上知识也观察你三年，你必须看你跟他是不是有缘，上师也看看你是不是是学金刚乘，就是学密法的根基。对不起，他刚开始会传你一些小法，比如 Om Mani Padme Hum 或文殊咒，就慢慢慢慢慢修，在你一步一步的在学大法。所以做弟子也要观察善知识，但是最大的标准是他戒律清净，而且具有慈悲心，通达教法，能够教导你。最重要是你跟他有多深多结的缘，你对他讲的话会100%的恭敬而相信，那他就是你有缘的善知识。啊，这个标准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啊，中国禅宗的天下南北啊，你都可以去参学。密教比较严格，因为他师徒之间有金刚三昧耶戒，所以你拜他做上师以后，他近未来际都是你的上师。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跟他关系是非常的慎重的。那讲到不要观善知识的过失，我讲一个故事哈。在《大乘庄严宝王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曾经描述他过去未修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经过无量无边的诸佛，他都去请教，我要学这个法利益其他的众生，所有的这个佛呢，他说我都不知道这个法，请你问一个，他叫莲花上如来。那后来释迦牟尼佛就经过参访了很多善知识，像善财童子53参一样去参访，参访到莲花上如来的时候，他跟他说啊，真正教你佛法的善知识啊，今天不在家。那他说我在哪里呢？他说现在在城市里面，啊，你去到城市里面去找一个比丘，但是你要注意，他不是普通人，他呢口着是流着口水，喝着酒，左边是抱着一个女人，那他是善知识，他知道六字大明咒的妙法，他会教你。但是你去的时候不要看他的表象，你要去恭敬的求法，你目的是要求法，莲花上如来这样教他。那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当然很虔诚啊，他为了不发广大的悲心救度众生，他知道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很大，所以他就去了。结果他去那个城市以后，真的看到那个比丘，哎，一看了就会生烦恼心外向，流口水啊，牙齿又臭臭的脏脏的，那左边拿着酒瓶，右边抱着一个女人，可他就说这个是善知识，我不可以生轻慢心，我是为了求法而来，而不是来看他过失的。所以他就顶礼，然后呢他就呢说，善知识啊，听说你懂六字大明咒啊，你请你慈悲教我。那个比丘就要考验他，你真的要学吗？他说对啊，那你要表示你的心给我看啊。他就顶礼，然后就开始又绕三匝，古来的这个印度的礼啊，又始终绕三匝，绕了三匝以后，他就念了一首偈子，赞叹这个善知识，说我发广大的愿心，我知道六字大明咒功德无量无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修学，我为了利益众生啊。那他是观音菩萨，那个比丘呢，又不教他。然后他又在顶礼，又在这边经过了7遍以后，那善知识说好，那我教你。他说你注意听哦，他就念了 Om Mani Padme Hum， 用梵文念，然后山河大地6遍震动，十方诸佛如来放光加持这个比丘，也加持这位行者释迦牟尼佛因地，赞叹他，你会依此法门广度无量的众生。当时一刹那间，你知道这个比丘摇身一变，他是谁吗？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毛骨悚然，很震动。我想，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现这样的相呢？他的目的在哪里嘞？我讲我的体会给大家听啊，并不代表所有的菩萨都会现这样的相。代表我的体会是这样：佛菩萨，我们一般众生是恶法。告诉你不要起恶念，不可以造杀盗淫妄酒。第二层佛告诉你说要起善念，诵经功德很大，金刚经、法华、华严功德很大，做事布施啊，这个供养舍利很大。 所以一般众生就是先与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因为这样子你才会去掉恶心，修学善法。可是我反问你，第二层你为什么会知道善？因为你的内心里潜意识里还有一个恶的念头，相对的念头，那你才知道它是善。所以为了要去掉第二类的执着，很多人修学善法以后会变成久而久之会分别心很强。哎，大的功德我才做，这部经没什么功德我不要做。你看你虽然不做恶了，可是你在善法上你还是分别，对不对？从究竟佛法来讲，这还是烦恼。所以佛为了要去掉你这个善的念头，他会现一些真正你无法接受的境界，去掉你善恶相对的念头，然后让你进入清净的第三层念头。所以净土宗叫净念相继啊，净土宗不叫做善念相继啊，善跟恶还是相对法。那要去掉你第二层的念头，进入第三层念头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用一些特殊境界，比方说要考验你有没有嗔心，菩萨会狠狠的骂你一顿，哎，你那时候还如如不动，哎，那表示你忍入波罗蜜成功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待会再讲一个普贤菩萨考验弟子的故事。所以今天观音菩萨会显现一个比丘身，对不对？那其实比丘他表面这个所谓喝酒啊，或是抱一个女人，只是他知道这时候释迦如来这个因缘，我用这个方法可以让他得度而开悟的。所以真正的如法比丘或佛菩萨是不会常常现这样的相，因为相的本身也是空性的，如梦如幻的。好，所以回到这一首偈子，悟因小失大，跟善知识学要观善知识的功德，而不要观善知识的过失。那看到善知识的过失，要当成一种警惕，